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什么是虚无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尼采、斯提乃尔以及沙特等人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讲尼采所提出来的天主死了的运动。天主死了的运动可以说是新型的基督教无神主义和现代思想的无神气质互相呼应，也给欧洲的神学界带进了一股冰冷的寒风。人们在这门新的神学里以天主患了不治之症或溘然长逝作为出发点，进而走向对现代世界采取彻底世俗化的姿态。
请问神父，尼采在怎么样的背景下说天主死了？
严格的说，第一位说天主死了的西方哲学家并不是尼采，而是黑格尔。早在公元1802年，黑格尔就已经提出天主死了的说法。他说，要建立新时代的宗教情操，就是天主已经死了。黑格尔是站在唯心论的立场说的，意思是说，如果在现代还谈宗教，已经不是天主的宗教，因为天主就是人类精神的绝对化，没有世界就没有天主。
这是不是说尼采承继黑格尔的思想宣布天主死了呢？
不错，后来尼采把黑格尔的话奉为标准。他在1882年在一本名叫愉快之时的著作里，借一个狂人的口来宣布天主死了。在那本书里说，有一个狂人清晨的时候提着灯到市场上去寻找天主，但是他嗅到了天主腐烂的味道。这时候他才发现天主也会腐烂分解，便到城里的隔教堂去唱安魂曲，因为教堂原来是天主的坟墓。
神父，在尼采提出天主死了的说法之后，有没有人响应他的说法？
跟天主死了这个运动连在一起的有五个人，就是万海年、考克斯、阿提采、哈密登和范彪伦等五人。他们把神学方面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现代世俗化的人身上，而不顾超越的神。虽然他们都说天主死了，但是他们在意见上有相当大的距离。比方说万海年和考克斯可以说是软性极进派，而阿提采、哈密登和范彪伦三人可以说是硬性极进派。
请问神父，什么是软性激进派和硬性激进派？
所谓软性激进派是说他们承认有天主，只是有时候因为战略的关系可以决定不谈天主，而所谓的硬性激进派，对他们来说，不仅仅丧失了偶像，也不仅仅丧失了自然神论的天主，而是丧失了真正超越的天主。所以他们致力于证明天主本体的消逝。下面我们要依次介绍这五位思想家的看法，并做一个检讨。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万海年。万海年是一位文学家，他关心文学和神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是来临以后的时代了。至于为什么说天主死了呢？万海年指出了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基督信仰已经沦为一种宗教的虔诚而已。第二个事实是，尽管基督信仰和现代有密切的关系，也给现代整过容，可是现代文化正逐渐蚀掉了真正基督信仰的标志。第三个事实是，宗教已经变成了综合主义。
神父，您刚刚说万海年是属于软性的激进派，那他所说的天主死了指的是什么呢？
对万海年来说，天主死了并不是说天主本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无论天主存在不存在，他在现代的文化中已经和人没有切身的关系了。就像沙特所说的，天主是多余的。至于为什么天主溘然长逝了呢？万海年发现基本的问题是在超越的价值削平了，削平的变成内在价值了。也就是说，人们转而对偶像式的小神祇去膜拜，同时强调文化里的虔诚。这种世俗化的现象足以说明有限者绝不能容纳无限者。一旦天主变成了一个文化的零件，或变成一个人心的构想而已，那么天主就真的死了。
神父，按照万海年的说法，是不是说旧的天主死了，人必须等待另一位新的天主呢？
所以万海年要现代人不要等待偶像，而要等待一位全然不同的超越的天主来临。虽然这个天主并不是必须的，但是也不仅仅用来做一个假设而已。它存在，这是生活上躲不掉的。它要求我们信赖它，整个生命归向它。第二位要介绍的是考克斯。考克斯基本上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认为天主是以不可捉摸的方式和人会晤。在天主隐匿的方式下，他自在的在人类历史上活动。现代的城市的世俗生活便是一种恩宠方法。世俗生活可以使人从封闭性崇拜偶像式的价值体系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再度和超越者会晤。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有任何的超越，就必须在世俗中，而且透过世俗才能找到。
请问神父，考克斯说世俗生活可以使人挣脱封闭性崇拜偶像式的价值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考克斯的看法里，天主这个名字和老旧的偶像崇拜两者的关系太深了，可能已经失掉了它的用途，所以我们要停一下，不再谈天主，而要在美术中、社会改革中等待超越者给我们揭露一个天主的新名字。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位是阿提采。阿提采是一位神学家，他是由辩证法肯定天主死了是一件实有的事实。首先，阿提采认为现代人失掉了神圣感，如果要重新发现神圣，唯一的途径就是全面欢迎现代的世俗化。其次，阿提采认为 基督信仰的基本动力和不信神的佛教的基本动力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想把人从现象世界的裙带下解放出来，两者同时又有对真和真相的玄秘领悟。
请问神父，阿提采怎么样用辩证法来肯定天主死了？
辩证法要求一个毫无保留的正反两面，两面相辅相成，因此只有天主死了才会导到新的实有现身。同样的，我们要把宇宙的轮子倒转，把那超越的上主看成离间或亚异的最后原因，这样我们才能肯定有一位超越基督徒天主的天主，超越历史教会天主的天主，超越教会所认为的天主之外的天主。
神父，听起来好玄呢，是不是说先否定原来基督徒和教会所认识的天主，才可以找到新的天主呢？
你说的对。
请问神父，阿提采对耶稣有什么看法？
阿提采认为，如果把耶稣懂成历史的或客观的现象，就是生活在无信仰之中。耶稣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专心未来的天国，而且为天国自我牺牲了。正因为这样，耶稣变成了基督和救主的象征，象征的是完全除旧布新。基督这种象征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因此阿提采主张反抗一切基督教会和教会的传统，只要相信圣神中的耶稣，相信在末世的时候要实现救恩的耶稣就可以了。阿提采对天主死了的肯定，究竟还是一种辩证法上的肯定，而另一位印信极进派哈密登却是一位连辩证法都不要的主张天主死了的神学家。
请问神父，哈密敦又怎么样肯定天主死了呢？
哈密敦用三个小命题来表达他的立场。首先，天主的确死了，天主存在不存在的辩证法已经垮台。其次，他做了一个自由抉择，决心追随耶稣这个人，也站在耶稣这个人所站的立场。最后，他对这个充满急剧变化、崭新科技、全自动化和传播工具的世界完全表示赞同。以基督学的角度来说，哈密登和阿提采一样是现身于完全隐匿的耶稣，可是不同的是，哈密登把基督徒看作一个等待和祈祷的人，在祈祷中等待一位供人享受的天主出现。在这段时间内，焦点的核心是人，而不是天主。人应该从过去那种积极想从罪恶中得救的立场，到达一个自信的、乐观的和世俗的立场。最后一位是范彪人，范彪人的立场可以用一个五点论证描写出来，而这五点论证正形成贯彻的基督徒无神论的骨干。
请问神父，什么是范彪伦五点论证？
第一点，一个命题如果适用于任何事物，那就毫无意义了。 而神学中肯定的一位超越的完全不同的天主，就是这种命题。所以说天主确实死了，毫无条件的死了，而未来天主的现身就像今天的天主存在一样，也毫无意义。第二点，范彪人认为现代生活是一直往前走，多元而相对的，神学也只是相对的，在今天的环境中存在着。第三点，范彪人认为，如果形上的和超越的上帝命题本意的毫无意义，那么这些信仰命题的真实价值只能换成人的语言才有价值。第四点是，把超越的语言换成人的语言，应该靠基督信仰的中心人物纳达勒人耶稣来完成。最后，他把神学缩减为伦理，他认为宗教思想是对人类社会负责，不是对教会负责。宗教思想的方向是人文的，不是神的，必须接受当代文化的熏陶。
请问神父，天主死了的运动是不是代表当时某些隐藏在人心的因素呢？
不错，天主死了的运动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死亡的一种病态焦虑的反应。从有人类以来，人就一直想从死亡的面前躲藏起来。在我们这时代里，人不肯面对自己的死亡，就把自己罪有应得的死投射到他们的造物主和救世主身上。所以说天主死了，其实只是人认错了尸体。